月十五打灯笼啊，那种纸糊的里边点个蜡烛，他就提个灯笼。旁边认识他的人就说你啊某某啊，你这么大白天提个灯笼做什么呢？他就说我要打个灯笼啊，这个世界好黑暗，我没有灯笼啊找不到路了。各位看看他这个思想啊，大白天的打灯笼啊，有深深的哲学的意义啊，都不容易懂啊，何况我们这个佛法呢，它是有智慧，他还会大白天的拿灯笼说这个话，各位看看是不是有道理呢？各位看看，再讲明白一点，就是说这一位提灯笼大白天走路的了，他看出来天下要大乱了，要打仗了，也就是说人心的黑暗的不得了了，要有灾难了，就表示这个灾难是哪来的呢？大家人心造出来的，人心黑暗了，没有光明了，就要受灾难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是的。所以结果二次世界大战就来了，没有好久的事情他看出来了。这就是说，那么佛法，我们现在研究的佛法了，更加彻底。怎么彻底呢？那世界上的事情啊，我们就说人生在世这一生你能看出来，那前生后世你看不到啊。那佛法还知道前生后世，说我们这个生死啦，生生死死啊，人呐、啊，众生啊，都是在这个无名生死长夜里头，生喽死，死喽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就在这儿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不知道前生后世，转的今生就宝贵的不得了。前生的宝贵呢不见了，来生的将来的宝贵还不知道，所以放不下今生啊。来生你说生极乐世界多好，我还是喜欢这儿，最好不要死，这个问题就是说放不下，就是因为没有明灯，自己看不到那个事实啊，看到眼前也看不清楚，所以说在生死长夜里头啊，也叫醉生梦死，都在大这个大梦里头过日子了，所以没有醒啊，在做梦里头拿着那梦境界，梦的境界当作真实，要醒了的人一看呢，就是假的空的，没有，可是没有醒呢就当真的。所以在唐朝有一位高僧叫做永嘉大师，各位有些位会知道的，永嘉大师见到六祖的时候，六祖他们很投机的说话，还有两句话，他说梦里明明有六曲，梦里明明有六曲，就到的是解后空空无大千，梦里头啊明明是有这个六道轮回呀，天上人间地狱恶鬼都有，要觉悟了以后呢，觉后就空空，连大千世界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死长夜，在这个大梦里头啊，没有醒，佛说这是空的，那他还是明明有六曲。等我们真正醒了，正了火，开了悟了，不要说六曲，连大千世界都没有，这个道理呀，我们第一个 相信佛的话，因为自己没有到那个境界了，好难相信。但是佛里说的这个话一定是可信的。要想得到这个世界的明灯呢，没有空间，有了明灯也明不了，你没有地方给它明嘛。所以我们心里头要给它留一个空间，越大那个明灯照的就越范围越大。你比如说这个灯再亮，你把它拿一个外头东西箍得紧紧的，它照不出去呀、啊。所以要有一个空间啊，我们这个啊大礼堂，你这个灯才能照在下边，给它发展它的光啊。我们心里头的也这个光啊，要给它有空间。这个空呢，因为我们没有空间呢、啊，要想办法给它腾出来一个空间呢、啊，给那个光啊出现。但是这个空的这个道理呢，佛法讲空，好难知道，好难明白，更不容易相信。在我们清净禅师老法师啊，老法师在青岛办佛学院，好多人都知道啊。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呢，但是他讲古文贯旨，古文贯旨啊，他古文很熟了，不用看的，道上就讲，下来就是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去，到了讲堂就讲古文，古文讲完了又合本儿，就念阿弥陀佛回来。他住一个疗房呢，这个门有个锁。那个锁呢是老式的以前的锁呀，不是一关就锁住了，要拿那个钥匙锁匙啊才能锁才能开，也就是说开门也要钥匙，锁门也要钥匙，都是要那个锁匙的了，离不开。那么有一天他讲完了就念阿弥陀佛念回来了，到了自己的疗房，结里头一锁，就怕外头来人打他闲岔。他在里头念阿弥陀佛，他念念着呢，他一边念阿弥陀佛，他想出去了，他就走到前边大雄宝殿、天王殿，绕了半天佛回来了。回来一开门，门锁着呢，进不去了呀。他一想，我在屋里念佛，怎么跑到外头来了呢？那我这个锁匙，这个钥匙在里头锁的，现在这个门没有钥匙，根本就不能锁，也不要说开，当然要钥匙了，锁也得有它。这个钥匙在哪儿去了呢？后来就叫一个小男孩就这个门的上边的横窗往里一看，那个锁匙啊就是那个钥匙了，在他屋里边的书桌上，让那小孩子也横窗跳进去，接里边又开开，他才进去。各位看看他怎么出来的呢？那么大一个人呢，就是说他念佛念到那个程度，走出来那个门都没有了，但是回去呢就不成了，又有门了。你说倒是空啊，倒是有呢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各位，如果相信这个道理的话呢，这个是事实，这就是说这个身体啦是空的，你相信不相信？那个门也是空的，你相信不相信？都是空的。我们再举一个现在一个例子，现在这个是科学时代呀、啊，我这个是听来的啊。他们说现在这有一种这个微的菌呐、啊，我们吃饭那个碗是瓷器的，烧的那个瓷器的碗呢，那么细啊， 有一种微菌都能透过去，它会进去也会出来，这个是有证明的，现在都知道了。那我们看看，装一碗水，装一碗油都不漏啊，这个碗呢，它怎么不出去呢？在它来讲啊，没有障碍，是空，有空间才能走嘛。那个油那个水都出不去，它能出去。各位看看呐，这个道是空的，道不是空的。啊，按世间法来讲是一物治一物，按佛法来讲啊，它没有。你不用说别的，不要说成佛了，证到阿罗汉果的人呐，你这个墙壁挡不住他，那个大山也挡不住他呀，他都能过去，那是说他的神通。其实他空啊，没有啊，他就过去了嘛。你有他就过不去了。我们现在一张纸都把眼睛过不去了，那会儿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了。那天上的人有天眼呐，这个纸呢就挡不住，不要说罗汉。所以呀，我们这个肉眼呢，你再不相信，我再来一个比喻，我常说这句话的比喻。人的眼睛也是肉眼，狗的眼睛也是肉眼呢，肉眼和肉眼都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？人的眼睛白天看得到，晚上没有灯就看不着。那狗眼也是肉眼呢，哎，它那个肉眼跟你不一样，它晚上会看家，它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要不然它怎么会有什么人来它会咬呢？你看看他的眼睛跟我们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都是肉长的。何况你修行证到天眼、慧眼，何况佛眼呢？这个我们这些道理了，都是事实，在这摆着，你能不相信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讲世界的明灯啊，在哪儿呢？主要的是叫我们心里头啊，要点着我们那一盏明灯，就是说我们心里头要有智慧眼呐、慧眼呐，要依照佛法修学自己的智慧，得到这个智慧的眼呐，那你在世界上就有了一盏明灯了，那个人间呐就不长夜，就不黑暗了。这个时候有了这个慧眼，就是说你能看路啊，打开眼睛了。这就是说现在的如果说修行佛法，有的人说开悟的境界是什么样啊，大彻大悟啊，就是等于睁开眼睛了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有的人以为那个时候就成了佛了，这又是不一样。讲的话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实际上呢，不要让那一句话把自己又弄迷糊了，那个心灯又熄了。你比如说西藏的喇嘛，那密宗啊，喇嘛就叫活佛，中国的出家人叫啊，比丘比丘尼，普通来讲叫和尚。西藏的出家人叫喇嘛，很多活佛呀，就是喇嘛，就是个名称。真正成佛呢，那是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啊。所以这个佛了，在我们心里头，第一个要明，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那个是第一步，有把握了。像我们还没有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的话呢，修行啊，所以随时可以退下来啊，那个信仰啊， 不坚固啊，靠不住。为什么人都求开悟呢？真正开悟了，你就不会再哎呀念佛成不成啊，明天怎么样，后天又信哪一个法门，不用问人了，自己就知道我怎么做。开悟的人和没有开悟的人修行不相同的地方在哪儿？他走一步就是一步。那没有开悟的人呢，东摸西摸，摸不到正路，在那儿摸。开悟的人呢，一直往前，平坦的大道一直走，除非他不走，但是他清楚，所以他心里有了那个明灯啊，有了这个佛教的真正的智慧，不愚痴了，叫做见道了。见道就是说眼睛啊看着心里头那条路了，这样子就不会走错路了，有把握了，这回人这是才有稳当了，不然的话还是不稳当。那我们还没有自己这个智慧的灯啊，还没有修好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靠什么灯呢？靠佛法的灯。也就是说那里边点不着自己的一盏灯啊，要靠外边的灯来照一照啊。啊，佛的灯，法的灯。现在什么是佛的灯？什么是法的灯？佛的灯在这个佛经里头很多啊。是什么？佛不是常常放光吗？佛的随时可以放光，哪儿都可以放光，在这佛的身上啊。平常佛也有光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，佛要说《妙法莲华经》之前，不是放一道白毫相光吗？一照，照到东方18000世界，都亮了。大家从这个佛放的这一道光啊，里边在法会大众都能看着那些个世界。也有的行菩萨道理，也有的成佛理，也有六取众生，种种样样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个是因为佛的光啊。那佛的光从哪儿来的呢？佛的光是从他过去修行发明自己的心光，把自己的心光充实了以后，从里边这个光呢放到外边，从外边照到旁处去了，这是佛的光啊。那我们呢，我们现在自己呀，一方面发明自己的光，外边还要佛光普照照住我们，不然的话我们就屋里头啊就黑暗了，我们这个四大所成的身体呀、完全都是黑暗的，所以要希望佛光照耀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，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助缘。我们在这个佛光照耀之下发明我们自己的心光，因为我们没有心光啊，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黑暗的话，没有光照的话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很危险。你比如说夜晚没有灯，你走路高高低低，那不知道哪是墙，不知道哪儿地方可以把自己的头碰破了，那就有危险了。那我们这个心里头呢，没有这个灯啊，没有光啊，会造罪，因为迷惑了嘛，不知道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就会造罪。所以要有这个佛的光照着我们才成，不然的话就是造罪。这个从前呢，在 佛当时那个时候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呢，他没有经过佛法，没有经过佛法呢，但是他这个人呢，非常的本分，非常的啊勤劳。可是人是好人，没有经过佛法，到了60岁了，生了2个儿子。有一天，他生了病，病得很重啊，年龄也大了。2个儿子，一个是长子，一个是小的，一个是大的。这2个儿子，小儿子很小，不懂，很小。他就把大儿子啊叫在眼前了，跟他大儿子说：“你这个弟弟呀，很小啊，我现在呢年纪啊到最后的时候了，病重，现在不成了，就辛苦你吧，就麻烦你吧。他这个小孩子啊，没有衣服穿，没有饭吃，你照顾他好了。”他这个父亲呢，就把弟弟啊嘱托给哥哥大儿子，就是说让他把他养大成人。那么后来他父亲说好了，完了嘱咐嘱咐的那个大儿子，完了呢就过世了，就过去了。过去了，这个哥哥就养弟弟呀。就听父亲话呀，孝顺父亲。但是他有个嫂子，这个哥哥的太太呀，这个思想不一样，好像就劝哥哥：“你呀，不要养他了。这个弟弟呀，趁他还小，还不懂事呢，你就赶快把他赶出去，解决他的问题吧。”不然你等他长大了，你2个兄弟，你是哥哥，他是弟弟，那个财产是爸爸的了，他要跟我分家，他要分一半呢。你现在就把他解决了的话呢，将来的财产都是我们的了，就不用分了。他这个嫂子啊，就是这个哥哥的太太，劝他哥哥。他爸爸才过去，他哥哥听不进去。每一次他嫂子一说，他哥哥就把2个耳朵用2个手啊就堵住了。那意思就是我不听你的话，把2个耳朵堵住啊。但是你一次不听，2次不听，他老说的天长日久了，还得把先生说服了，也就是说早早把哥哥说服了。这个嫂子把哥哥一说服了，这哥哥怎么办了？就听嫂子话了。听嫂子话，有一天呢，就跟他弟弟说：“说弟弟，你跟我把你去到深山里头去。”就把他那个小弟弟带到山里头去，在印度这个山里头，常常的有这个坟营地、坟墓啊。印度有些地方死了人呢，不像中国埋葬啊、火化了，他印度有些地方是把那个死尸拖在山上去给野兽吃。现在这个西藏、印度还有一些地方啊。如果不吃呢，还不吉祥呢，最好都吃得干干净净的，那个才好。就把他弟弟带着山里头去了，把他弟弟带着山里头去了，就拿绳子把他弟弟绑在一棵柏树上，一棵柏树，山里的柏树，松树、柏树。他胳膊下不去手，要害他，下不去手怎么办呢？把他绑在那儿。他就说跟他弟弟说了，说你这个小孩子啊，爸爸过去了，你不听话，这样不听那样不听，说你不好啊，你常常啊我不听我话， 现在呢，我把你绑在这儿呢，你就在这儿，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自己吧。我过了几天呢，我再来把你接回去，你这几天你就在这想想好了。其实他哥哥的意思啊，让他在那儿想想自己的错，心里头不是这样，心里头那个山里头有这个老虎豹子，等晚上还等回来嘛，就把它吃了就解决了嘛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把他弟弟绑在那儿放那儿，说他就回了家了。等他绑在山里头，哥哥回了家了，但是这个一会儿晚上天就黑天了，这个天气也黑呀、啊。这个弟弟在树上绑着，这个山里头这些种种的怪鸟啊，那个大山里头那些个大鸟啊也是很厉害的，又有恶兽啊出来了，又叫又喊，鸟啊兽啊都出来了。他这个弟弟呀、啊，一看。不得了了，这个害怕呀、啊，就喊呐、啊，天哪，救我了！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慈悲啊，帮帮我的忙啊？啊，你把我救了，我就完全归命于你了。你叫我怎么，我就怎么了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样，怕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这就是说。释迦牟尼佛一看，一观察，他在那个山里头被绑着，就求救。释迦牟尼佛正在打坐入定，就放一道光，放一道光就照着他。这道光叫做什么呢？叫除明，除去破除，明就是黑暗，叫除明，这个光的名字，就照到他的身上。照的那个周围那些那些个墓坟墓啊，到处呢不黑天了啊，原来都黑暗的嘛，晚上啊，现在都好像白天一样，就是放了这一道光，跟着就又放一道光，放第二道光，这第二道光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解否。解就是解脱的解啊，我们教练解脱了就解，否呢就是绑住了这个佛啊，一个脚这边。解否呢，因为他被他哥哥绑在那个树上了嘛，这一道光一放叫解否，他那个弟弟的那道绳子了就松了，就很松了，就绑得没那么紧了。这是放第二道光。第三道又放一道光了，叫做什么名字呢？这是佛经里头说的啊，叫做饱满第三道光。因为他饿了，晚上没有吃饭，又在那儿绑着呢，又叫饱满啊，好像你又能够不饿，又能够不渴，这个精神呢就充沛就饱满了。这三道光一放，把他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跟着释迦牟尼佛呀，这三道光放完了，在这个光里头啊，就现身了，佛现身了，到他这个弟弟的眼前呐，现出佛的身来，就跟他说话了。佛说：“你呀，被绑住了，现在呀，我已经。”把你那个绳子给你放松了，但是要解开了，要你自己解。佛没有给他解，让他自己解，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你怎么让他自己解呢？这是比喻了。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让这个绳子绑住了，旁人替不了你。你要自己解你自己的绳子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道绳子绑住了，把我们自己绑住了，谁绑什么样自己不晓得了、你怎么样绑住你自己怎么解呀、所以佛一放光一现身，说你自己解 的绳子了。他弟弟当时啊，一看见佛现身跟他说话，就顶礼呀、啊。顶礼，他说什么？他弟弟呀、啊，他说我也愿意成佛，我也愿意呀、啊，不要再受苦了。好像佛你这样啊，我看最好。这样他就欢喜了。那么当时佛就给他说法，说法，他在这个时候他开悟证了果了，成了道了。你看这个成道怎么那么容易呀、啊？所以人在最苦的时候得到救星啊，那个心里不一样。你说我们现在没有受他那个苦，那个生死的部位到眼前的时候，你这个求法的心或者求救的心呢，没有那么诚心。这个时候所说的法头完全如同昨天说的灌甘露一样，一下身心透彻，证了道果了。他证了道，成了果了，他就跟佛说啊，他说世尊呐、啊，我的哥哥虽然是他有这种恶意来不尊重父亲的话来害我，使我遭难，可是因为我遭难而才见到佛，见了佛我又离苦啊，这个是我一个得道的因缘，我要报我的哥哥的恩去呀、啊！各位听听这个报恩的人说的话。这个时候佛就说呀，好啊好啊，你要去报恩呐、啊，这个时候报恩是最好的时候。结果他这个弟弟就回家了，回家一见着哥哥嫂子，一说哥哥嫂子一看他回来了，说怎么他回来了，心想他已经死了，没死他回来了。那个哥哥嫂子一看他回来，那个心里头好惭愧呀、啊，就说不出话来了。说不出话来了，这个弟弟呢，就说了：“说哥哥呀，你是错误了，你听嫂嫂的话，他愚痴啊，他不懂啊，他没有智慧，把你把我绑到山上去。可是我因为受苦啊，我现在得了道了。”得到了是你的恩呐、啊，我现在要感恩呐、啊，我来感谢你了，不但感谢你，连我嫂子也要感谢呀。这个哥哥嫂子一听啊，感动的痛哭流涕呀、啊，好像是见到一道光。原来我们当哥哥嫂子的这个心里的这个黑暗，就这样子对弟弟吗？今天弟弟因为我们要害他，他还来报我们的恩，我们这个良心何在？良心发现了。各位看看呐、啊，众生的恶执啊，因为一念的贪心，贪什么？贪那个弟弟的财产呢、啊，才把他这样做了。所以他要害他的命，最后幸亏遇着佛了，不然的话这个冤家对头来生不得了啊，这个弟弟能让他吗？所以佛光普照，照耀我们，照耀不过三途，不要受罪，洗冤施劫，这是佛的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把他们都救了。啊，我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儿。希望佛光普照我们各位，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啊黑暗都照破了，我们都得到佛光，我们各位就吉祥了。